一书第五章，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这章圣经它重点是讲的信心，信心的果效。所以这章圣经，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那一位基督，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所以我们的祷告才蒙神垂听，所以我们才能够远避偶像。所以他这里讲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和我们信心的这一个基础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从信心而来，所以这章圣经也可以说爱心是出于信心的根基。我们的爱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因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我们有同一的生命。所以这章还是离不开生命，离不开生命啊，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才可以谈到我们和人的关系啊。我们与神如果没有那一个因信而产生的那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都得到永生，我们都有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如果这个前提没有的话，谈不到相爱，也谈不到得胜世界，更谈不到我们还要做代祷的工作，那一切的一切都谈不到。所以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果效，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是很要紧的，是很要紧的。也可以说整个这一卷书一共五章，我们要做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必须有信心，我们必须是从神而生，我们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同得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才可能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才可能胜过世界，才可能与主联合，才可能真正的与神有那一个相交的关系。所以信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小段，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这一段就是因信而有的生命，因信而有的生命。在这一小段里面包括两个意思，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就是从神而生，同有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胜过世界。这个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从神而生也就是因信，我们从神而生。我们怎么信主？我们信主都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因信接受进去了，把他接待在我们心中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成为是从神而生的，我们共有同一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他讲到相爱，为什么我们能够相爱呢？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生命。所以这一小段里面一节到三节告诉我们相爱的生命，为什么要相爱？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相爱。所以还是在解释整卷书，因为整卷书它的中心也是讲的爱，讲的爱。与神相交的人一定是爱神爱人，爱神的具体表现还是在爱人，具体表现是爱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这一章大家看看注意从神而生的他讲了好多次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这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大家注意我们与神的关系和我们彼此的关系都是生命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是一个感情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是亲戚，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同学，我们是亲友，我们是邻居，都不是。我们同是从神生的。那我们怎么是从神生的呢？因信耶稣是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就我们因信，我们就把耶稣基督接待在我们心中。因着信，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基督，他不是普通的人。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要做王的那一位。 复活，成为基督，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呢将来他还要做王。全辈的信仰我们因着信接受了，所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你看这句话多么广，包括宇宙间所有神的儿女，所有你今天一信你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也说也可以说就是神的儿子，你接受了他，你今天我们都是从神而生，他都赐给我们属神的那一个生命，同有的那一个生命，共有的那一个生命。所以下面有了这第一句的前提，下面就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下面讲，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他而生的，从神而生的。这里有两个爱字，第一个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从父而生，从神而生，所以我们一定会爱我们的父亲。爱生他之神的就是爱我们的父亲，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就是爱父，爱父的必定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爸爸生的。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同一个生命多么要紧。那么约翰为什么把这么简单的道写在这里呢？这个是有原因的，这是针对当时的异端不接受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你信耶稣是基督，这包含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儿子是谁？是借着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表明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成为基督，是被神所高举起来的。表示你信的是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全备的信仰，全备的救恩。但是当时约翰的时代，当时的异端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能就相信耶稣是一个人，或者某一些方面的相信，某一些方根本不相信。所以前面也告诉我们，就针对那些敌基督说的，敌基督不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就等于没有信，信了半天等于没有信。可能是个传道人，可能在教会里还混得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真的信，他算不算从神生的？他不算从神生的。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爱？不能爱，跟他不能讲爱。所以这第一小段里一节到三节还是告诉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是在生命中的相爱，是在共一个信仰里面的相爱，是同一个生命的相爱。又讲相爱，这里也可以说又讲真理，是符合真理的那一个爱。如果你根本不讲真理，管他信不信，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样，一视同仁，四海为一家，我们大家都很好，大家相爱，这个相爱不是真的相爱，这不是老约翰所讲的相爱，也不是真理里的相爱。所以我们不要看，这第一点是很重要，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表示得到了同一的生命。你根本不信耶稣是从道成肉身的，你等于没有信，你是敌基督的，你不是接受基督的。所以接下来才有这个可能，就是说爱父又爱父所生的儿女，这是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就好比我们是一家人，一个爸爸所生的，他就是不一样，是吧？他里面就是一种骨肉那种血统的关系，彼此是有生命的相连。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相连，你必然爱父，你也会爱从父所生的。第二点，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你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当然就爱神，因为他为我们付了代价，他爱我们爱到极点，爱的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这个第三章第四章都给我们说到神的爱是什么意义，这个爱的意义是爱到极点，爱的拍他的儿子独生子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叫爱。所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第二点还是解释第一点，告诉我们你这个爱是又爱神又爱神的儿女，而且这本身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就表示说我们爱父，我们一定听父亲的话，神的诫命就是他的话，他的吩咐。 的人，那就是父母的话他一定听，这就说明是他的诫命，我们就会遵守。所以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章圣经大家注意，知道很多，这个知道的意思就是我们确认，我们确知我们是爱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爱父，父的儿女那都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爱，而且这也是父的命令，是父的命令，是他的诫命，是他的话，是他的吩咐，也是他的心意，那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第三点，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一定是爱主的话，他爱主的话，他也就是爱神。所以这两个可以反过来讲，也可以正面讲，你正面讲啊也对，反面讲也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体会里面，你会明白这个意思。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这个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为什么？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是爱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命令是你啊，是你那一位爱你的那个父所发的命令，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耶稣说，你遵守了我的命令，你就是爱我。而且呢啊，就什么底下还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啊，而且还要向他显现。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遵守主的诫命就是爱神。反过来就，你爱神，你一定是遵守主的诫命，不可能说我非常爱神，你的话我就不听。那你爱什么呀？还是爱自己？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爱神和爱神的诫命是一致的。底下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什么意思呢？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自己，常常觉得主的命令可真难守啊，守不住啊。那这是我们实在的光景，就是这样。有的还可以守，哎，有的命令真是太难守了，叫我爱那个我根本爱不上来的人，我根本觉得他不可爱的人，或者他伤害过我，你说我怎么能爱他呢？可是他又是我的什么同一个生命，共同的在基督的这个父的家里面是同一个生命的，是也是神的儿女，我应该爱，但我爱不上来。可这里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这句话主要是接前面，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你就觉得主的诫命不难守，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根本的追求要追求爱主，你爱主的多，主的命令就容易守；爱主少，主的命令就难守。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你多，你遵守主的命令，当然你就是爱主。你处处遵守主的命令，表示你非常爱主。所以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就表示说我们不是使劲的用自己的力量，是怎么努力挣扎，是怎么样的克制，不是，乃是你要被主的爱所充满，所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父的爱激励我们，那主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守得住呢。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同一个生命，他又这么爱我们，爱到极点，爱到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所以这个诫命可以说就不难守。在这个地方不难守，我想主要的就是一个爱，爱的少就难守，守也守不住，甚至发怨言，怪神、怪天、怪地，是不是？怪上帝，你怎么让我跟他在一起？你怎么把我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忍受这样的事情？所以父对我们的爱，有的时候我们领会的不够，有的时候是管教的爱，有的时候是刑罚的爱，有的时候是苦难的爱，有的时候是变相的爱。又没有这一些个管教苦难，我们里面很多渣子，我们根本也不会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主常常是借着苦难让我们领会他的爱，借着艰难困苦甚至责罚打我们，这都是他更深的爱，至深的爱。所以常常我们不懂，所以太难了，太难，难得不得了。所以老约翰既然写的这个，我想他是非常切身经历，所以他写在这里，因为他真正是一个被父的爱所融化的人，被父的爱所得的人，所以他能够这样说。下面我们再看这第一段里还有两节，四节到五节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这个生命。那前面是相爱的生命，因为我们共同的都是一个父， 啊，我们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从神生的。你看第四点又是讲的，凡从神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从神生的啊。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说明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从神生的，那么下面告诉你，就胜过世界，就胜过世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乃是我们内在的那一个蒙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使我们胜过世界，这个是新的那个生命，是我们得救以后基督所赐给我们那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使我们胜过世界，也可以说不是我们胜过，乃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主他胜过世界。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也说，你们可以放心，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底下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主胜了世界，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句话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下面接着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我们把这个第四节我想大家一起读一遍，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就是说我们用信心接受从神生的那一个什么，那个生命，从神得到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所以到了第五章，可以说这就是进一步对我们的要求。第二章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你不要爱世界，对呀，我勉强不爱他了，你有没有胜过世界，这就更进一步。我们不但不爱世界啊，不要效法世界。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要效法。我们也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就是罪恶、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现在到了最后一章，约翰要求我们怎么样胜过世界，不但是不要爱，不爱可能是你要远离，你勉强，或者是你仅仅的你不犯罪。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要得胜，要得胜，怎么得胜？信心。所以第一小段里面包括两个意思，都离不开信心。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同有了生命，所以我们要什么？要爱神，爱神你必然爱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是在信心里面我们要守主的诫命，我们要爱他的什么？爱他的儿女，因为我们同时一个儿女，同时神的儿女。第二小段呢告诉我们说怎么得胜世界，我们自凭自己我们根本不能得胜世界。第一就是说我们是从神生的，第二靠信心，我们从神生的，我们有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能够得胜。那你怎么能得胜啊？用信心，用信心。这个信就是信神是信实的，信神的允许是可靠的，他的话句句都能兑现。这个信是什么意思？这个信也就是我们凭信心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世界就是叫我们犯罪，吸引我们，诱惑我们，引诱我们，叫我们贪恋这个世俗，这个世界。那保罗告诉我们了，我们怎么得胜世界？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与基督什么？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信心，借着信心使我们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个爱世界的心和我们内在的这个世界，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钉死他了，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完全是信心的功夫，是信心的经历啊，信心的经历。所以下面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大家看第五节，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回答了，谁能够胜过世界呢？任何人靠自己绝对不能胜过，不但不能胜过，我们都曾经是世界的俘虏啊，被世界掳去了，贪爱世界，被世界抓住，陷到最终不能自拔。谁能够胜过世界呢？今天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任何人，告诉你说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这表明啊，耶稣啊，那一位神 神的儿子，他有死而复活的大能，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入高天。啊，这个神的儿子，他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用信心来接受他这个救恩，接受他那个全备的救恩，他那个大能，他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并不是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心很要紧。啊，所以这第一段里面就是也就已经给我们看到，我们因信而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那个彼此相爱，这个生命是我们那个得胜世界。好，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六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比较长，六节到十二节，这是让我们因信领受的神的见证。我们特别注意，这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我们开头有的人，我从前也是对这段不大领会，以为这个见证是我们的见证，实际上不是这意思，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而我们呢，我们要信他的儿子，要有这个见证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见证，那你的信仰它更加的牢固，我们的根基真正的才是扎根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他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水和血，这有两个见证，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所以水和血不是一件事，是两件事，一个水一个血。底下呢第七点，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就是说为耶稣做见证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一是水，二是血，三是圣灵，这是三个见证。底下他又强调，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圣灵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说圣灵就是真理，这是绝对的正确的，是真理，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也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道路。所以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有三就是三个方面。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合一的见证在耶稣的身上。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就是三样同一的来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所以这不是人的见证，根本不是人的见证，人也做不出这样的见证来。为什么说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说耶稣的救赎啊是具有永远的功效啊？他来到世上成功了伟大的救赎工作，就是因为有这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领受。人的见证你尚且领受，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人的见证你是你，你固然领受，那神的见证当然更该领受，所以你小子说就更大了，神的见证更大更该领受，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很清楚吧？这个神的见证为谁做的？为他儿子做的。神为什么要为他儿子做见证？因为他爱我们爱到极点，哎呀，开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而且亲自有这三方面的见证，让我们笃信不疑，相信我们这一位救主实在是有神为他做见证，有这三个方面的见证，他实实在在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开创了这一个救恩，发明了这个救恩啊！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所以这信心很要紧嘛。所以这一章圣经，你看每一段都离不开信，告诉我们信心的果效。信，你信神儿子的，你就有这见证，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要接受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这三方面的见证。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样的人与我们毫无关系，这样的人是敌基督者。因为我们知道约翰整个的一书二书三书都是在为真理辩道啊，都是针对敌基督者所提出来的全备的救恩，真实的信仰。根本你不信，你就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你不信神的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反复的告诉我们，这三个见证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神为他儿子，这个儿子不是普普通通，是他的独生儿子，他来到世上，从他一开头到末了都有见证，都有见证。下面又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什么意思呢？ 啊，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啊，到十二节，待会我们再一一的再看一下这三个见证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领受了这个见证，你就等于从神领受了永生，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是说神把永生赐给我们，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他独生儿子给我们，而这个儿子神亲自做见证，有这三方面的见证做出来，证明他实在是神的儿子，而且借着他我们因着信，这一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你说神把永生给谁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只要我们信。所以这个信太宝贝了，信什么意思？白白得到，只要你伸手。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接受这个恩典就好了，白白的得来。信我们就得到了永生，什么意思？那永远的生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哎呀，这个恩典多大，所以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的里面，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什么，有永远的生命，他就是生命。这个生命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是永远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什么叫没有神的儿子？他根本不信，他也不接受耶稣基督，他当然没有永生，他也没有神的儿子，他也就是没有生命。所以现在的教会根本不强调啊，为什么呢？就讲和睦合一啊，讲了半天和睦合一，不管生命清楚不清楚，你根本没有生命，你跟他什么合一，什么和睦，什么同工，什么合作。最关键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个见证，我们有永生，有神的儿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句话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最后一节，信子的有永生。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把永生赐给我们，不信子的大家说什么呀？得不到永生，得不到，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得永生，我们今天领人悔改，千万别讲了很多很多科学呀、知识啊，讲了一大堆，没有带领他真正的去信得到这个永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不要走遍洋海陆地啊，勾引一个人怎么样入教，那叫入教，那不叫信耶稣，是吧？结果呢，还叫他成为地狱之子，心里面就没有真的信。所以我们非常要紧，要注重领人得到生命，把他带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这个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我们看是多么要紧。第一，他说到水，第六节，借着水啊，当然这个你哪怕看参考书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比较更确切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是什么意思。第一是水的见证，是不是、水的见证，然后是血，那当然这见证都要和耶稣有关系。水是什么意思？耶稣一开头出来要传道，先受洗。那这个水和耶稣受洗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耶稣受洗是表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他顺服到底，他真正成为一个人，他还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人有罪才受洗，那悔改的洗。耶稣为什么？耶稣没有罪，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尽诸般的义，顺服到底，表示他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曾经有罪的人吧，他后来做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罪，他却是接受，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他接受人的洗礼，他这样的谦卑顺服到底。结果有什么印证？就在他受洗的这件事上，神为他做见证，他从水里上来，天开了，上面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神的爱子。所以这个水代表神在这个耶稣所受的这个水的洗礼里面，神亲自为他做见证，有声音，不但有声音，第二，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当然圣灵为耶稣去做见证不是一次，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等一下可以列举 好多方面。我们先说这个水，这个水的意思，那当然也有别的解释，比方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那一个钉钉刺了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出来，那个血和水是都是指着救恩救赎，是指着救赎的一个单意思。 但是这里呢，它是水和血是指的两个见证，在加拿圣灵是三个见证，清清楚楚做见证的原来有三，是吧？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个流出的血和水，那都是代表一个见证，是代表救赎的见证。所以第一是水的见证，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是耶稣开头出来传道，要出来传道要受洗，因为耶稣作为一个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这样的顺服至死，是顺服到底，谦卑，表示他谦卑顺服。所以神在天上天都开了，神印证，神见证，有声音下来。那么底下呢，血的见证，这个很清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代表救赎的见证，这也是神的预备，也是神的见证。为什么？神就是这样安排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被杀的羔羊，成为燔祭的羊羔，赎罪祭的羊羔，为我们流血，而这个血必定能够除我们的罪。牛羊的血不过是一个象征，而耶稣基督的血救赎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太多了，在耶稣身上，耶稣为什么怎么样为我们成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呢？借着圣灵，在一个童女怀孕，借着童女怀孕，圣灵怀孕，耶稣是借着圣灵怀孕，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引到旷野，耶稣啊，大有能力，都是因为有圣灵的见证在他身上。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圣灵的见证，那是在罗马书1:4，以大能，从圣善的灵来说，以大能显明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成为神的儿子？怎么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怎么显明出来？就是他不被死拘禁，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什么力量？圣灵，圣灵的能力。罗马书1:4里面说，圣善的灵，那个圣灵使他复活，使他复活，那个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圣灵见证耶稣，见证耶稣，所以圣灵多方面为耶稣所做的做见证，就告诉我们，这见证有三个方面，这三方面都是从神而来的见证。这三方面，你看看，圣灵、圣子、圣父，血的见证是圣子的本身，水的见证是神亲自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下来，这样的一个声音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三个见证我们今天都要接受，都要接受，要接受。我们信神的儿子就有这见证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外表看不出来，你看外表都一样啊，他也是传道人啊，他也是个信徒，但是真不真，是不是真的有，那就在于你真的用信心接受了这个见证，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生命，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是不是啊？使我们笃信不疑，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是有见证，有圣灵为他做见证，有圣父为他做见证，也有他自己所流的血，这是一个救赎的记号，血也是得胜的记号，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救我们到底，搭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搭救我们，主自己受试探，靠圣灵得胜，也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这一切都是见证，所以我们一生受用不完。这些见证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也是赐给我们，那我们也要接受，使我们一生也受用，享受这些见证。所以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看看啊，约翰福音15:26，圣灵来了有各方面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其中有一点，圣灵来了做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现在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我们没有看见耶稣，但是圣灵代表耶稣，圣灵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整本圣经就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做见证。我们怎么懂？圣灵把真理给我们解开，把这本圣经整个的给我们解开，所以主的话还要借着圣灵来印证，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我们，使我们才在懂，才能够懂得，我们才明白，我们才能领悟，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见证。所以为此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多么的全备啊，多么的完全。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啊，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是照神旨意求，那这里也不能离开信心。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的祷告要照神旨意求，也可以说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么这样的祷告的人，我们怎么祷告？不是乱祷告，不是凭自己的意思祷告，乃是照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你所求的怎么样就无不得到。有的时候我们求了半天没有得到，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照神旨意求。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要照神旨意求。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句话还是一个信，我们因着信你确知，这个知道这里又一个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确知，你确认，你确知，我们因信奉神儿子之名，我们这些人啊，他叫我们有永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那就是说到一个代祷的人，当然你必须有生命，你根本没有生命，你祷告什么哇啦哇啦也没有用，大喊大叫也没用，你没有生命。我们必须有生命，而且我们求着给我们有信心，而且照神旨意求，那你所求的无不得着。所以十四节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又是两个知道，知道，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可见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照他的旨意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我们应该是照他的旨意求。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呢？你必须照他的旨意求，那么他就听我们，他就听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烧香，这个真正的是香，这个美香就是神旨意的祷告，就是最香。怎么样烧香祷告？在神旨意的祷告，这就是香，烧香的祷告，为外人代求，因为神旨意的祷告就是最香，也就是神悦纳的祷告。因为这个香啊就陈列在神的面前，达到神的宝座前，因为一烧它就发出香味来，让我们借着十字架的爱火，抓住主的应许，照着主的那个旨意，他的那个心意，你来祷告，那这个香众圣徒的祷告如同香一样，都达到神的面前啊，都达到陈列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也就是你这样照主的旨意祷告，那你一定是坦然无惧，你不必惧怕担心，不必坦然无惧的心在神面前，不会有什么自责，因为你求的处处都是在神旨意中。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神的旨意是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神的旨意是要福音传到万邦，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担当别人的软弱，叫我们为人代求。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乱求，为人求发财，求出国，求东求西，我们要知道怎么求。底下，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是说我们照着他旨意所求的，那你就知道，那你就确切就是知道，这个知道里面就包含着信心的意思，你确实知道，表示你相信你所求的，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看求到哪里得到哪里，没有不得着的。巴不得让我们的祷告句句都是发出香味来，句句都是无不得着，句句都是神旨意的祷告，句句都是信心所求的，在信心里来求他。未见之事，没有又大又难的事，你都可以求，因为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求，在神旨意中。 底下十六节十七节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有两种罪，一种是至于死的罪，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就是我们在为弟兄代求的时候怎么求，为人代求应该这么说，为人代求的时候应该怎么求，这不一定都是弟兄。在十六节我们仔细看，也不是真的弟兄，因为教会里将当时掺杂什么样人都有。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么可见他根本开头没有生命，可是呢他不过是犯了一般的罪。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一般的罪，不是故意的亵渎圣灵。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我想这个区别在圣经上也有。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特别讲到，什么罪是永远不能得赦免，是不是？那就是亵渎圣灵的人，就是永远都不得赦免。那这样呢，当然就是至于死的罪，是吧？至于死的罪，这里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意思说你不必为他求了，你不必求了，是吧？所以什么该求，什么不该求，所以这十六节十七节就具体的给我们举出这两种区别，告诉我们照神旨意求是多么要紧。如果我们什么都求，为假先知也求，为敌基督也求，你求的乱七八糟，那至于死的罪你也去求嘛，你不必为他求，是不是？就表明你不必为他求的意思。所以这里有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一个界限。一般的来讲，我们都可以为人祷告，哪怕他是个扫罗逼迫教会。
你打电话给有 message 啊，他说是个张有 message 在他那里，
谁呀？
妈妈
是等一会儿，你说等一会儿，你说等一会儿，
等
一会儿我再讲。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里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至于死的罪，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知所求啊，不要乱求，求了半天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至于死的罪你可以求，那么神呢就将生命赐给他。所以我们为一些人祷告，所以可见的这个十六节这个弟兄不是真正得救的弟兄，就一般教会里的人称兄道弟，他不是真的得救的。但是你为他代祷，虽然他犯罪他不懂，或者他跟了假先知也不要紧，你为他祷告，神将生命赐给他，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这可见的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应该留意主的话，明辨真理啊，不要糊里糊涂。我们光有爱心没有真理，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糊涂的，甚至主不喜欢，甚至祷告错了啊。只有爱心不够，还要有真理。那么这种人是代表什么人呢？就指着当时来讲，敌基督离经背道者是至于死的罪，敌基督故意犯罪，从恩中堕落，那这样人呢，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么至于死不至于死，你说怎么解释？至于死不至于死，我想也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着身体，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人行淫乱，娶了继母还不悔改，要把他交出去，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得救，就是让他受到严厉的惩罚，叫他死，但是灵魂得救。这是一种至于死不至于死，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死的意思是指着身体严重的罪，神对他的一个最严重的刑罚是什么？就叫他死嘛。但是呢灵魂得救，因为他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是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下面第二种情况就是至于死的罪啊，不要为他祈求，那这就是灵魂灭亡，这是灵魂灭亡。你一想，你我们可以举例那个敌基督，那根深蒂固的假先知，他里面是邪灵在支配，那个鬼魔的灵在支配他，他注定就是灭亡，他也不会悔改，他的里面的灵就支配他们，邪灵在支配他。那这种呢，那就不是指着啊肉身死不死的问题，是不是？所以第一种也可能是指着身体，但是灵魂还得救，是吧？不至于死的罪。但是最后一种呢，第二种情况就指着灵魂的灭亡。所以约翰说，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你不要乱祷告，你跟他求啊求啊求没用， 求求败坏他，败坏他啊，不让他再迷惑人。所以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给我们解释什么叫罪，不义的事都是罪，这个前两天我们已经提了啊，在约翰一书还在圣经其他地方都给我们解释罪的定义啊，不前不义是罪，知道行善而不去行是罪，违背律法是罪，还有这里提到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啊，我们不合主的那个要求不义的事都是罪，当然还有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但是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所以我们所以总起来这十三节到十七节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啊，这个照着神的旨意代求，而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来代求。我们现在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是十八节啊，到末了主要的重点告诉我们要远避偶像啊，远避偶像。在这里呢也提到叫我们认识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远避偶像，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那恶者，这恶者是指着魔鬼，是指着魔鬼说的啊。我们看一下最后就这么几节，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啊，这一段里面我们看也是离不开信心，我们怎么胜过那恶者。所以首先这里说，凡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在第三章也提到，从神生的我们就不犯罪。因为什么？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他是不会犯罪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不但不犯罪，而且呢必保守自己，那恶者无法害他。所以这真是增加我们信心，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不犯罪，而且能够胜过的恶者啊。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最后的祷告也特别提到，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求你救他们脱离这恶者，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这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不是让我们一下就离开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出世而入世，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祷告，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不要忘记我们是从神生的，表示我们在生命里与主联合，在生命里追求这一个生命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啊，使我们怎么样，那恶者不能害我们啊，使我们不犯罪。为什么我们常常犯罪？因为我们没有跟主联合，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信了主了还是跟主远离。这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要与神相交，与神联合啊，与神同行。那这样的人恶者无法害他，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两种人，一种人属世界的，一种呢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什么叫属神的？就是我们啊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的印记，那个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谁是属他的，主是认识，圣灵和我们的心也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既然是属神的，那我们怕这世界，我们是怕这恶者，都没什么可怕，是吧？我们天天要紧紧与主联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但另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这魔鬼的权势也很大，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他是这世界的神，他也是这世界的王，这都是保罗的书信里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神，他也是世界的王啊。耶稣告诉我们世界的王他将要来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约翰这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而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在他手下，我们在神的里面。所以下面说我们也 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怕这个恶者，我们要知道，要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所以这里又是一个知道。唯恐我们没有真的知道，所以我们在信心、在信仰里、在我们的悟性里面，我们要真的知道。一个人真知道和不知道就是不一样，所以要多读经啊，多读主的话，使我们确确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应该翻译成为悟性，他已经把悟性赐给我们，也就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不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吹口气是约翰福音，路加福音是指的耶稣于是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就是这个悟性，就是指着这个悟性来讲。所以他已经把悟性给了我们了，这个聪明悟性有的时候也翻译成为聪明，所以翻译成为智慧是不大合适的你看英文圣经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他已经把这个悟性给了我们，使我们认识这一位真实的。既然我们认识真实的，世界算什么？那恶者算什么？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属于那一位真实的，而且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你看看多牢靠，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保护里面，在他的保障的里面。这一位是谁？是那位真实的，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怕的。可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就是有这个悟性，有这个认识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位真实的谁？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真实的。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真的在他里面吗？那下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得胜，得胜恶者，得胜偶像下面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他就强调，意思说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一个真正认识那一位真实的，而且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你就得到永生。这是牢靠的，是真神，是永生就是你接受这位真实的，你就必定有永生在你的里面。所以最后一点说，小子们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既然有这么一位真神，那我们一定要自守，守住什么呀？守住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在主的里面，不要做小子，这小子就危险，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心偏邪，一会儿又去爱偶像偶像就属于那恶者，属于那恶者，是吧？所以前面已经告诉我们，那恶者无法害我们，他用什么方法害我们？他就是用人间许多偶像，所以这个偶像绝对不是一个有形的，那只是教会里面都是无形的，另有所爱。魔鬼可以使得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要爱主，要胜过一切，甚至为爱主，我们要怎么样？要恨，这恨的意思就不能让他占主的地位。所以要自守，要远避偶像。所以一直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章的最后一节，那就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嘛，必须没有偶像，有偶像就说明根本没有与神相交。那么这一卷书的中心就是我们要与神相交，灵交的奥秘只有主和我，我和主。那么与神相交的最大拦阻是什么？偶像，偶像，你心偏邪，你爱这个崇拜那个，那你一定就不能与主相交所以既然我们是在这一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不要在外面，在外面就糟了，在外面就被引诱了。所以我们要自守，要警醒，要守住主的道，也要保守自己的心那这样的话，就让我们与主永远的是一个什么合一的关系，是与主有相交的关系。让我们远避偶像，就是要逃避，消极来说要逃避，积极方面就我们要得胜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充满了偶像，他把这个亲情、人情、仁爱这些东西、感情的东西、爱情的东西放到我们的心中，引诱我们，因为人最喜欢这些味道， 人就是缺少爱，人就希望爱，得不到主的爱，你就得人间的东西，甚至邪情私欲的爱，不是正当的爱。正当的爱主给我们，但我们一个正确对待啊。所以这里偶像是指着从恶者而来的那邪情私欲的东西，是不正当的。那你说爱父母，爱父母是对的，爱妻子是对的，但是你占了主的地位，你另有所爱，你把主都放在一边去，这就是你的偶像啊。你说父母，父母我们应该爱呀、啊，那父母可能会成为偶像。有的人为父母不肯出来，出不来，十字架道路都走不上来，为什么？父母，有的为儿女，有的为妻子，为小家庭，甚至这条道路都走不上来，不要说相交的生活了啊。所以我们要真正与主合一，在光中与他相交，在生命里面与他相交，那我们必须要靠着主，凭着信心，让我们要得胜世界，要得胜那恶者，让我们确确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里面啊。那恶者不能害我们，主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自己也要警醒，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天天啊与主联合啊，与主相交啊，让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那恶者啊，全世界都握在他手下，那就是他有一定的权柄权力来引诱人，来害人啊，来勾引人，来破坏我们和与主的关系，也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相交的奥秘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与神的关系，我们必须是与主完全合一，在光中没有罪恶。相交的奥秘也包括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一卷书里也特别讲到相爱的重要。根本不爱还怎么相交？交不出来，什么也交不出来，没有感动，没有见证，也没有勉励，都不能相交。所以第一章约翰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啊，在光中我们彼此相交，而且我们与父相交，并把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相交的奥秘里面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你都搞不好，你不要彼此根本也搞不好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爱他，爱到极点，爱的与他合一，与他联合，住在他里面啊。第二点，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样的人真正的经历灵交的奥秘，真正过着在光中与主合一，过着相